这世界我觉得不缺机会，缺的是发现机会的眼睛嘛。啊，如果他都一直做同样事情，都看不到机会，他当然会一直抱怨，哦，为什么我的收入都一样，然后物价都在涨，然后有钱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抱怨。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乔王，乔王的投资理财笔记。
Hello， 大家好，我是乔王，是乔王投资理财笔记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好好好学校的讲师。那主要呢是写有关美股投资以及房产的部分。
好，乔王，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觉得增加财富啊，就是哪三种方式，哪个是最简单，哪个是最容易？那像累积财富的三大要素，要么就是本金要多嘛，要么就是时间嘛，那最后是报酬率。那这三个，因为你写了这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感的，我想请你分享一下。
好，我先讲一下结论好了。我自己觉得这三个里面最难的是提高报酬率。诶，为什么？可能跟很多人想的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如果想要提升本金可以怎么做？假设我现在只能每个月定期定额3000块，好，那我就是3000、3000、3000，我是不是就把我的本金增加了？好，现在只能投3000，但我透过每个月收入去拨出来，所以我还是可以增加本金。啊，如果想要再提高，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想想看，储蓄率可不可以增加？我的本业是不是有想办法去提升，或者是我发展一些斜杠收入？好，这个是我可以做得到的，而且理论上没有到那么的太难了。第二个是，时间拉长时间，基本上如果你是习惯短期投资的，就想办法把它不要手那么痒，可能从一个月就想要赎回变成2个月、3个月，拉长到1年、2年、3年。如果你知道拉长时间投资对你来说可以产生的效果是更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是避免一些杂讯。所谓的杂讯就可能是金融机构啊或新闻媒体啊会叫你啊赶快买啊卖啊买啊卖啊，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拉长时间也可以做到。那提高报酬率为什么会很难呢？我以股市来说，大部分整个市场平均就是6%到10%。那股市本身呢，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哦，就是如果在短期内你赚更多，那我就可能会赔比较多；如果我赚的比较多，你可能就会赔比较多。好，所以6%到10%大概就是一个平均数。那我们大部分人哦，想要赢过其他人的机会，其实之前有一些统计数据来看，拉长时间大概就只有10%的几率，好，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佼佼者。好，但是呢，你到底是那个10%的佼佼者，还是90%的一般人？这可能要等时间证明。过了10年、20年，原本我可能以为我是佼佼者，也许20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就是那个一般人。
哦，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很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是那个佼佼者，然后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然后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应该有一点小聪明吧，那我在投资或是事业上应该都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是随着时间的历练之后，有起有落，就回头看过去就觉得，其实我就是一般人啊。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在做投资或者一些商业决策上，我就会觉得，我就是一般人，我还是想办法，就是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就用一般市场长期的报酬率来看，而不会觉得说啊，我一定是可以做出超额报酬，我会打败很多人。
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好，如果我要赚到超额报酬，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好，第一个就是，我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我如果原本市场报酬大概是 8% 的情况之下，我想要拉高到 16%， 好，听起来有些人觉得还好，
我觉得很高欸，
但有些人可能觉得
翻倍了。
对，那是不是我一定赚得到 16%？ 不见得，我有可能是加8然后减8，好，所以我有可能是0到16%，我的不确定性就变大了。好，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当不确定性变大的时候，我过了5年甚至10年，我才发现，哎，我明明想要挑战翻倍，但是我的年化报酬率没有达到 16%， 反而比 8% 还要少，甚至只有 0% 或 1%、2%，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我很想要快快赚，反而变成慢慢赚了。 而且复利效果很可怕哦。经过这五年 ,8% 的复利原本是很多的，可是你最后只剩下 1-2% 的情况之下，你接下来要花更多的什么本金，或者是想办法创造更高的报酬率，才有办法去追上这个速度。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你想要挑战更高的好两倍，好，我觉得不如把本金挑战两倍。
哦，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哦。就是为什么我最后是选择房地产呢？原因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第一个本金，第二个时间，第三个报酬率。那房地产当然时间这一点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一定是长期，因为政策的规范之下以及历史的报酬率都告诉你长期持有是有最好的成果，而且房子本身的交易成本也很高，它会让你没办法短线交易，因为代价实在太大了。
没错。
好，那我们讲到报酬率，就是房子里面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那么竞争的市场，然后资讯呢可能也没有那么透明，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赚取超额报酬的一个机会啦。那再来是在本金的部分，其实房地产最好的就是银行会借你钱，
对，
所以你是可以在房地产市场上透过本金跟时间这两个因素，你已经掌握了就是一个优势在。那当然报酬率你也可以，像我自己在估算，我都用每年的租金报酬率，每年的价差的报酬率，我都只抓涨2-3%。那这样去很保守的估计，因为我看历史上的数据，平均每年大概就是5%啦。但是我自己在抓我的投报率，我都会用3%。那我掌握我能掌握的，那能努力的，不能完全把握的，就是在超额报酬的部分。那当然，我就会透过自己的专业，甚至是自己 DIY 动手做，不要委外，对，这样才有机会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让它持续在这个本金复利去滚动了。
没错，我觉得就是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真正可控制的项目上，才有办法去真的做投资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把那个时间花在我想要股市8%变成16%，那你花的那些时间或许过5年10年后才发现根本就创造不出来，但是同时间你把它拿来去比如说投资房地产，或是做自己一些喜欢的一些事业啊，斜杠，不管是电商也好，自媒体创作也好，或是其他创业都好，那样创造出来的第一个是收入应该是可以赚更多，第二个是其实真的比较喜欢这些事情。嗯，
我觉得做电商最辛苦的地方是那个就是你的流量是掌握在 FB 掌握在 Google 手上，然后 FB 的流量呢，就是它演算法就一天到晚在改，而且它改的速度你才刚适应完它又给你改。
嗯，
那这样就是你每天都在重来啊，你不能累积，你会非常的累，而且每个月你可能要付出去的薪水
就是
固定成本很高啊。那这个月业绩好，但是下个月有可能就赔掉了嘛。
对，
好，那再讲到库存的部分，
哇，
电商的库存是会叠价的，而且你放库存，你要有仓库，要有人啊。像我以前卖衣服，可能衣服还放久了还会发霉，对，所以其实它的隐藏成本是很高的。那反过来讲，房地产或股票，至少你没有库存成本这一件事嘛，对。那我们再讲到像自媒体，我觉得自媒体创业斜杠在这个时代，我也是觉得蛮好的，
嗯，
因为其实啊，我也没有太大高的固定成本嘛，就像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那一样，我的设备买一买也是3-4万块的东西，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东西，在网络平台上，不管你是FB 啊、IG、TikTok， 我都可以创造更多的流量、影响力，然后最后来变现嘛。
对啊，你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小的嘛，不用像是库存，还有个库存的压力，然后卖不出去，然后又有一些很高的成本。
对
啊，
而且经营起来也比较单纯啊。例如说，你卖一个1000块的东西，啊，你可能要每天卖给10-20个人，那你光处理客服就是一个很烦，
处理不完。
你要自己做根本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个量体太多了。但是你透过自媒体创业，其实你是有选择性的。
对，
那乔网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媒体创业或是斜杠被动收入这里你怎么做吗
？OK， 我的自媒体创业是先从部落格开始。那 那在写文章，文章写下来之后，它是不是就是在平台上让大家都可以看见了？哦，所以我的库存呢，就是在部落格平台。好，那当别人觉得有价值的时候，这一篇文章就会出现在 Google 的首页上，让更多人的去看见。好，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自然流量，我也没有特别去打广告。好，那这样子创造出价值带来流量之后，我再把相关的一些我的商品，好，我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资讯型商品。好，资讯型商品包含什么？包含电子书啊，或者是线上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演讲。好，这些比较不用像明源刚才讲的哦，衣服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还有租借仓库，还有人管理。好，基本上它就是放在那边啊，连接给对方，好，它打开啊，我也不用有什么货物的寄送的成本嘛，好，没有物流这个问题，只要处理金流、资讯流就可以了。
对，那像乔王写的文章很好，我就会邀请他来上节目再分享一下，然后让更多人听到，然后他又可能听到了，你觉得哎不错哦，乔王讲得很清楚又专业，所以我就去买他的线上课程，这就变一个很正向，而且是可以持续累积的资产嘛。
对，我觉得它的价值是可以累积的，它不会因为说我把这个商品给出去之后，这个人用掉就没了，我必须再重新生产下一个商品，而是这个商品生产出来之后，比如说课程，那它可以同时给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看到，那越多人看到，我的之前制作出来的成本就会越小。好，所以资讯型产品它的好处我觉得是还蛮高的。
对，然后我自己这几天又跟朋友聊到一件事，我也想跟乔王讨论一下。就是我朋友传了一张梗图给我，他这张图就是说那个股票上涨，经济也不错，那房地产也涨，那为什么会有人一直说台湾经济很差啊，然后就是民不聊生啊，那就是好像大家都过得很不好。那当然我朋友给我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做投资，只靠自己的薪水，因为靠薪水的涨幅说真的就真的是少，其实很多薪水的涨幅是跟不上物价的。对，那当然你只有透过投资理财，你才有机会享受到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或甚至是通膨它所带来的一些资产的增长。
对，我觉得在一般人可能刚踏出社会的时候，他的起点本来就是低的嘛，因为他能选择的除非他去创业或去做业务工作，有一些可比较预期的一个高收入，那不然一般上班族的话大概就是选一个固定的收入的薪水，然后固定收入的工作然后去做，那他能看到的机会就会怎么样，比较少，除非他开始去拓展他的视野，包含了刚才讲的一些斜杠或是新的投资，不管是股市投资也好，房地产投资也好，那在斜杠他就可以去选择本业之外，看看还可以有没有新的一些机会，他能创造出来的收入才会越来越大，而且他看到的机会点才会跳脱出他原本的本业。
我觉得这讲得很好，就是你要做新的尝试、新的行为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就如果你只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你期待有不同的成果，我觉得这是没有天下中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那再来是像开眼界这件事，也是我自己做 podcast 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的地方。因为如果我自己没做啊，我可能啊休闲时候我就是做我的老本行，或是做我习惯的休闲活动，
追剧啊，这样子。
对，追剧啊，最近又迷上打游戏。对，那自从我开始录 podcast， 然后我又想说，我来挑战日更看看啊，话都讲出去了，
超猛。
对，那就要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找不同的人进行访谈。那虽然有些问题是，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他 feedback 给我的答案其实都蛮值得让我去深思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就开眼界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经营自媒体或录 podcast 的拍 TikTok， 我觉得都是让自己的视野能更开阔。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因为大家没有去做投资还是怎么样，而是因为他在这一段的 过程中，因为从起点然后到一直人生的终点这一段的旅程中，他没有去多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世界我觉得不缺机会，缺的是发现机会的眼睛嘛。啊，如果他都一直做同样事情都看不到机会，他当然会一直抱怨，哦，为什么我的收入都一样，然后物价都在涨，然后有钱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抱怨。
对，如果变成抱怨，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或可怜的啦。因为你其实会抱怨，就是对现况不满嘛，但是你又没有去改变它啊，抱怨让也身体不健康，情绪也不好啊，对现实也没有帮助啊。
对，没错，而且通常抱怨都是因为怎么样，他自己有残缺，就是他缺这一块，但他又做不到，他只能透过抱怨来解决。但通常抱怨的东西或许就是他的解药。怎么说？比如说他觉得有钱人，怎么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都，没有办法去达到公平正义。但有钱人他讨厌有钱人，也许他就是怎么样，
很喜欢想要变成有钱人，
其实是很想，
但是我做不到。
对，或者是他觉得，这些人都在炒房炒房炒房，但如果他可以把这些人经营房地产的一些 know how 学起来，那他是不是他不管他不一定要弄在那个房地产，他弄在其他地方，他也可以经营得很好。可是当他越排斥，他就不会变成他排斥的那个人，那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哦，这些人他就是透过一些房地产去做一些赚钱，那我就一定不要这么做。或者是这些有钱人去创业，这些老板的脸孔都是很讨厌的，他可能会去创业吗？不太可能嘛，他就不太会有创业的精神了。
对，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人还是要往正向去过啦，因为你抱怨也是一天，那快乐也是一天嘛。那其实你在抱怨的过程当中，你身边的朋友其实是会远离你的，因为没有人想要长期跟一个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嘛。
对，而且通常他抱怨的对象都有他遗落的力量。好，就是
这句话怎么说？
好，就是他觉得有些人很会赚钱，如果他讨厌很会赚钱的人，他其实遗落的力量是这个赚钱的能力，他要把它学起来，对不对？好，如果他不学起来，他就会越来越讨厌这些很会赚钱的人。
对，那这样他不是很矛盾吗？我想要，但是我做不到，我又讨厌，那最后实际的结果是，
他就会离，对，他就会离那些会赚钱的人越来越远啊，因为他就是越看越讨厌嘛。但是他开始欣赏这些会赚钱的人的时候，他自己也把这个能力其实就捡回来了
啊。对，还有听到我小时候听到一个，就是说有钱人都是不快乐的，这也是我以前也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哦。然后但越看越多，不对啊，我怎么身边有钱人每个人都爽爽过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最后才会发现说，这好像也是一个蛮大的误解。
对，那当我们把这个限制性的信念拿掉之后，我们才不会被这个框架框住。不然大部分我们的一些思想都可能承袭在自己的父母嘛，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啊。如果一直被限制住的话，你就会没办法去跳脱父母给的一些框架，或者是社会给的框架。
对，这样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尤其现代人哦，像我自己以前年轻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活到六十几岁就差不多了。然后，但现在的医学啊进步，或者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的改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可以活到九十岁了。而且最后那十几二十年，应该都是可以很健康的走。尤其像我自己在观察，像那个美国的有钱人，为什么巴菲特每天喝可口可乐？
对，
那他还可以活得这么老啊？看起来行动力也没变差 啊蒙格是活到九十九岁嘛，然后我就觉得这当中一定有他的奥妙在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最后大家都说一定要乐观积极，然后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那当然这些背后都必须要有经济来做支撑啊。
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健康，然后过得自在也是蛮重要的。如果我们整天就是很忙碌，然后很纠结，或者是一直做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其实久了也会生病。那为什么我一直提倡大家做指数化投资？是因为你把时间空出来之后，你才会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更有效率，也做得更开心。
对，我觉得指数化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些人会有被害妄想症，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在做个股，他说觉得就有人在解盘啊，就会说这个主力在弄我。
哦，对，
那我就心想说你是谁啊，为什么主力要弄你，谁没事要来针对你，
嗯，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 这种心态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
不愿，对，然后怪在别人上，都别人的错，
对，通常就是如果对自己越有自信心在投资个股上，哎，假设遇到一些不顺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越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好，因为就是他过于有自信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会越讨厌这样自己，那当然就会想办法怪别人或怪其他人，很少会觉得对啦，我就是没办法做到这样，太难了。
对啊，那指数化投资你总不能说有个主力要弄我，然后让台股大跌，这不可能吧？
对，他就是接受，就是整，这就是市场风险本来就是很
正常。对，想要接受，我相信那个乔王应该有听过一个叫臣服啊。
哎，
我原本对这两个字，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臣服于某个人或上天？但后来发现他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嘛。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不想输，好，那不想输就会想要争那个赢家，我是赢家嘛。对，但是当我们有时候一直争一直争，你就会有个批判。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老板很讨厌啊，他做事能力不好，我批判别人，那我就不臣服他，我就不会信他。哪一天我当上主管之后，我也会开始担心别人会不会这样的批判我，对不对？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讲中资法则，它其实回到我身上。好，但是我当我今天不去批判我的主管，我去臣服他，哎，他可能做不好，我去补足他的不足。当我变成主管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不用担心有人会批判我，会甚至把他弄掉这样子。
对，就是臣服这两个字比较不像是那种以前那种儒家观念什么君臣概念的，而是一个能不能说是我像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接受，但是我要做出相对应的行动让它变得更好。
对对对，我觉得看清事实，然后适度的去低头，这蛮重要的，不管是在职场上或是伴侣关系上，
嗯，
伴侣关系很重要，一直要争赢，对方一定会有人家输嘛，有赢就有输。那还有就是指数化投资，哦，如果你一定要争赢，哦，那谁输，啊，你以为是别人输，通常都是自己输。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集非常意境很高，从人生哲学到指数化投资，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可能世界运作的道理有些是一样的，它运用在只是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了。
对，没错，嗯，
对，今天聊得非常开心，我们非常谢谢乔王跟我们探讨人生哲学跟指数化投资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留言问我，或是到乔王的粉丝团，就是私讯他或留言都可以哦。
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咯，拜拜。